我给大家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有点像是比如说我是漫威，我拍出了钢铁侠，钢铁侠爆火，就是成为我们公司头部。之后呢，我为了担心钢铁侠太火拿捏我出去到处宣传钢铁侠吸毒嫖娼，然后捧出我的神奇女侠让大家看。那这就是一种很明显的自杀行为。
我很喜欢编牛师的标题，编牛师说俞敏洪晚一秒钟开除小孙，都是对这个行业巨大的不尊重。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恰恰是上一辈的中华田园管理学者特别容易出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比较玩味的是，难道东方甄选不应该较早的调整自己的股权结构吗？我很震惊的是，董宇辉居然有那么少的股份，他就相当于什么？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他们的小孙有 1.5 对吧，他卖了 0.5， 现在还有1，他占东方甄选1%的股份，而董宇辉是在员工池里的。作为东方甄选最大的 IP，我所占的公司的股份跟员工池是一样的，他并列的名单里大概有20几个吧，
150多个人，
150。我觉得董宇辉就应该把小孙踢了，自己当 CEO， 他就应该从今天开始上任东方甄选 CEO， 咱就去做 CEO， 竞争上岗。
东方甄选目前的总市值280亿，那么请问我董宇辉，我要进行管理层反向收购，我花多少钱？280亿的一半是140亿。我只需要花区区140亿，我就可以有一半的股份了，不吃不喝200年就够了吗？
那从你的职业上来说呢？你现在就代理了董宇辉，你觉得他的最优策略是啥？今天我们来到了深圳嘛，然后那个令人闻风丧胆又很可怕的律师又回来了。我是从倪律师这期慢慢摸索到了小宇宙的一些规律。以前我一直觉得我们要走干货路线，直到他的出现，我觉得大家挺喜欢幽默感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讲讲最近的几个热点事件，大家都有在关心董宇辉和东方甄选的事情，对不对？全球先来回顾一下董宇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董宇辉是这样子的，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就董宇辉他每次带货会有各地不同的专场，比如说什么陕西厂、湖北厂什么的，然后他每次带货的时候呢，其实会有一些类似于说就是给这些地方的那个专场的货币物上价值的一个小作文。比如说他如果要带到湖北什么，他可能就要讲一讲黄鹤楼的历史啊，带到陕西他就讲讲黄土高坡呀，对中国的什么什么，就大家知道他的带货风格就是非常的人文情怀的。然后呢，前阵子呢，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大概前天左右，东方甄选那个官方的那个抖音号那个评论区，有他那个官号在不断的和网友对线，就在强调说啊，董宇辉的小作文啊，你们都很喜欢，但其实他是感谢大家的喜欢，但他其实是一个团队创作的产物啊。包括那个，包括湖北篇啊，董宇辉就改了5个词；内蒙古篇是谁哪个小编写的？然后那个什么什么黑龙江篇是哪个小编写的？等等等等的。然后呢，就有很多董宇辉的粉丝为此很不满，就去冲这个类似于东方甄选直播间也好，官号也好，就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去攻击董宇辉？那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董宇辉其实自己也说啊，其实首先我承认，就是不是每个稿都是我写的，我本来也没有说所有东西都是我写的嘛，我也一直很尊重幕后团队的劳动，但是就是说我们这个粉圈什么的，就是我也觉得有点过分。为什么呢？是因为东方甄选的 CEO 小孙啊，孙老师，就是这个人原来是新东方那个类似于新东方的一个那个旧学校体系的一个总裁，现在是东方甄选的总裁，他就出来说了一个视频，非常的讨打吧，他就说董宇辉的粉丝不要担心，董宇辉每年从我们这儿拿几千万都不止，所以我们根本没有亏待他啊。第二是说这个目前出现这个董宇辉粉丝这个饭圈啊很严重，就是不要用饭圈来去污染我们的什么什么东西吧。然后这个就引发了非常大的这个风波。首先呢，你作为一个 CEO， 你明着说人家年收入几千万，虽然以董宇辉这样的粉丝，以这样的 IP， 他年收入几千万其实是少的。我实话说，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罗永浩、辛巴、李佳琦，就是这种级别的头部带货主播，他们的收入是个什么水平嘛？其实董宇辉是其中挣的最少的，而且这个薪资是怎么算的？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这个不好说，因为你知道，像那种高管，他们一年的 package 可能是包含了什么股票呀、什么期权呀什么的，释放有很复杂的规则，所以其实很难这么说。但无论如何，你公开人家薪资，这不就是在给你招黑吗？尤其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下，第二点是他说董宇辉这个粉丝是饭圈，对吧？那大家就更生气了，就是。我买东西的时候我是感谢这个我是消费者，我不买东西我就是饭圈了，就是有一种让人觉得翻脸不认人的感觉。然后这个东方这个 CEO 这个姓孙的就被大家一顿暴骂。 然后这个姓孙的呢也很搞笑，因为他自己是东方甄选的管理层嘛，他占股 1.5 几吧，然后就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他把 1.5 的股份卖到了 1%， 套现了1亿4000多万，然后导致当天东方甄选的股价跌了 10%， 还很严重，就是你公司 CEO 把自己公司股票给卖了一半，卖了1/3，这非常忌讳，在二级市场上反正大家都非常讨厌他，然后就是这么个事情。发展到今天呢就更加离谱了，今天就是那个俞敏洪出来回应这个事儿，说啊，这个首先小评论区小编跟攻击董宇辉就是个失职的行为，管理有问题。第二呢是这个小孙他比较冲动，说的话没有情商啊，怎么怎么了？就是你们可以去看俞敏洪那个原文，他到最后感觉是各打五十大板，我感觉他是给了这个姓孙的一个台阶下，就是说他情商低，对吧？他没有说他犯错，说他情商低。我觉得说情商低其实给台阶的，明白吧？我举个例子，如果你们领导正在讲话，下面一个秘书突然说，领导的稿子是我写的。对吧，就是周杰伦在台上唱歌，方文山上说大家看我写的词，对吧，就这样个人你不开除等着干啥呢，对吧，就是他公开挑战拆你们公司的台啊，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行为，他是挑战权威，就是我们理解应该立刻开除，对吧，那如果不开除其实就已经说明了领导的站位。当然从我们做网红的视角分析的话，其实像小孙这样的 CEO 满地都是，但是像董宇辉这样的带货 IP 是不太可能再造的，对吧，你就是让董宇辉自己再去播一次，他也不可能出现当年的那个把他捧起来那个效果了，对吧，很多的头部的 MCN 机构都已经证明了头部主播是不可能量产的，对吧，不要说头部主播，头部 IP 都是不可释出的东西，李子柒啊，像是李子柒，辛巴，李佳琦，因为在很多大的 MCN 机构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的 MCN 出了头部主播，出了超头的话，你老板就必须得立刻跟主播结婚，不然你们没有办法捆绑利益。大家可以看到，像是辛巴自己是老板，对吧？然后那个小杨哥自己是老板，然后薇娅自己是老板，李佳琦不是老板，但是他已经反向控股美万了，就是他现在比美万原来那，就是美万这家公司孵化出了李佳琦，现在把大股份给了李佳琦，美万原来那个 MCN 老板自己当二号位去了，对吧？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当你这个头部主播出来之后，头部主播就是你们公司的核心资产了。他占了你们公司的生死决定性的事情，你就不太可能说跟他切割，你跟他切割一定你必死，对吧，那这种时候就是咋说呢，挑战一个 CEO 胸怀的时候了，你能不能接受自己其实不是这家公司最重要的人。
我很喜欢编牛士的标题，编牛士说俞敏洪晚一秒钟开除小孙都是对这个行业巨大的不尊重。
就是我们之前群里头有人说嘛，有见过卸磨杀驴的，没有见过卸磨杀千里马的，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作为一家 MCN 公司去弱化你们公司头部 IP 的一种冲动，因为所有公司都很害怕出一个头部 IP， 就是他既帮你赚钱，但是你又被他捏住命门，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这有点像啥呢，有点像是我给大家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有点像是比如说我是漫威，我拍出了钢铁侠，钢铁侠爆火，就是成为我们公司头部之后呢，我为了担心钢铁侠太火拿捏我出去到处宣传钢铁侠吸毒嫖娼，然后捧出我的神奇女侠让大家看，那这就是一种很明显的自杀行为，就是因为它客观上是你们公司的台柱子，你现在把它拆掉就是相当于把你们公司的整个基业给拆掉了，你们公司又没有其他可以顶上的人啊，对吧，就是反正我们自己觉得这个是挺愚蠢的，没有人看好。而且很搞笑的是，大家可以看今天晚上东方甄选在官方的平台上公布了他们新一期的东方甄选直播节的那个名单，那个名单上面呢 C 位的主播是他们那个 CEO 姓孙的，然后那个董宇辉没有出现在名单上，董宇辉已经没有在他们直播间了，就很搞笑啊。
热搜现在第一位是俞敏洪或进行二选一，对，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玩味。
那他那个小孙发视频回应了，就是为他前两天
我刚看了那个视频还不如不发呢，关键是他说我道歉视频说我表情生硬，我觉得你这道歉视频表情也挺生硬的，
可以完美的证明他不适合做主播。
其实我觉得这个啊，就恰恰是上一辈人，上一辈的中华田园管理学者就是特别容易出的一个问题，就好像今天是谁，是不是就是你在说就是怎么管理95后、00后员工的那个主题，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当你用管理这俩字儿出来的时候你就肯定管不好。就为什么，就是从就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从商鞅开始说起啊，其实我们的这个管理它就一直是说我们要疲民弱民，让人民就是每天光吃饱饭就很努力了，就没时间去搞别的了，这样就好管了。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这种管理学，它能够成立的一个前提是被管理对象极度的穷困，只需要一句就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然后他就会乖乖听话，就是稍微就是这个人比如说稍微有点自己的小钱钱啊，或者说有点什么自己的小想法，然后你就开始玩不动了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而现在就是九五后零零后，说实话就他们的父母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为了挣一口饭啊，很辛苦。但是为什么父母要忍受这种辛苦，就是为了让自己孩子未来不用再这么辛苦。虽然他们的父母给他们留了，可能看具体情况吧，但多多少少会给他们一点兜底保障。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九五后零零后就觉得，我这辈子打工，我在哪儿不是打工，就哪怕是打工人啊。虽然说他的月薪不高，但他的心气儿不低。那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还要用这种控制的这种手法来进行所谓的管理，然后或者说是这种帝王术，其实就已经失效了。我两个助理，一个98年的，一个00年的，
天天整顿你，
倒也不是说整顿我，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就是搞那种所谓的管理学，他们也很自驱。而我们回到这个东方甄选这个事情啊，其实一样的，就是这个孙老师吧，会称之为孙老师，你看他的那个气质啊，或者说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这种老一辈的管理者，他就会觉得就是是我给你的平台啊，你才有机会怎么怎么样，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的级别比你高，那么我就必须，或者说我就理所应当能够管理你，或者说我说什么你就得受着。其实他的这种他不一定，就如果说他你当面问他，他可能不一定承认，甚至他自己心里面可能都没有这种很主观的这种强烈的想法，但事实上你就是这么做的。
我觉得比较玩味的是，难道东方甄选不应该较早的调整自己的股权结构吗？我很震惊的是，董宇辉居然有那么少的股份，他就相当于什么？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他们的小孙有1.5，对吧？他卖了0.5，现在还有1，他占东方甄选1%的股份，而董宇辉是在员工池里的。作为东方甄选最大的 IP， 我所占的公司的股份跟员工池是一样的。他并列的名单里大概有20几个吧，就我看到组成
150多个人，
150。
我站在这个孙老师的角度啊，我尝试着站在他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有才的老师我们新东方多得很啊，不止你董宇辉一个，只不过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上，因为某种奇妙的化学变化，红的是你。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上过新东方的课没有，我上过好些新东方的课，尤其是给我讲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和第三册的那个老师，姓齐，叫齐凡，也是你们陕西老乡，很有才，我就很有，都过去10几年了，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各种段子故事文化典故也是拈手就来。我觉得这个就客观上来说，如果说你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我也会觉得早晚我们新东方这么多牛人早晚有一个火的，只不过恰好是你董宇辉。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觉得就算你这个董宇辉你离开了我们这个平台，我们这个平台也一定会再孕育出下一个大 IP。 所以说这不是你这个员工你能够反向来跟我们谈条件的这个理由。
那从你的职业上来说呢，你现在就代理了董宇辉，你觉得他的最优策略是啥？我今天给他们出了个主意，他们都不喜欢，但我很喜欢。我觉得董宇辉就应该把小孙踢了，自己当 CEO， 他就应该从今天开始上任东方甄选 CEO。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我觉得你都有口头表达能力，管理是一个可以习得的能力，咱就去做 CEO， 竞争上岗，加油，就不走就不退，这是我个人意见啊。
如果说啊，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业界有一个词儿，叫做管理层反向收购。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管理层反向收购啊。比如说我是这个公司的高管啊，然后我被股权激励了，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股权激励你拿的那个股肯定不多嘛，占按比例来讲，或者说我是这个公司最初的创始人啊，但是什么天使轮、种子轮、 A 轮、 B 轮、 C 轮，这一轮一轮的下来，可能我的股比也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有一天我发现我的股比可能都不过半了。总而言之，我们想要提升我们在这个公司里面的股权占比，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去跟公司的股东谈，我要收购一些你们的股份， 转给我，然后转给我之后可能我的股比就提高了，甚至就过半了，啊，就是这个呢叫做管理层反向收购。实行管理层反向收购这个东西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什么？资金。你拿什么钱来收购？像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啊，你看，东方甄选，我 1.5 的股份，小孙对吧？我卖了 0.5， 0.5%，我就能套一个亿。那么在这个时候，那1%就应该是2亿8千万，那么100%是280亿，这个是东方甄选目前的总市值，280亿。那么请问，我董宇辉，我要进行管理层反向收购，我花多少钱？280亿的一半是140亿，我只需要花区140亿，我就可以有一半的股份了。好耶！所以说这个东西从哪来？因为大家刚刚听了嘛，说这他一年从我们这儿拿几千万 ，OK 啊，几千万，140亿，不吃不喝200年就够了嘛。
谢谢谢谢，很好的建议。
当年曹国伟好像是贷款反向收购的新浪。
那现在董宇辉去哪儿贷款贷140亿？
咱每个人给他凑5块钱的，
集资吧，全中国每人出10块钱就够了。
哎，真的，你说明天董宇辉发起一个众筹，每人给我10块钱，我带你们收购东方甄选。
然后税务局出来说，受赠交20%个人所得税
啊，那没事了。
OK， 非常精彩，很有帮助，也不知道哪里能够用得上啊。Plan B，我小董，我小董现在要成立一个全资子公司，叫新东方甄选，我来当 CEO， 然后利用我的名气 IP。占咱们东方甄选一部分可以吗？
其实你这个方案 B 不如就是说董宇辉离职然后出去自己单干呗。
对对对对对
啊，就你离职单干，你有没有什么竞业协议？这个我不知道啊，但是呢，你别取名叫新东方甄选啊，你这个别叫新东方甄选，你叫西方甄选都行。不，因为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又跟大家科普一点啊，有一部法律叫做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有一个禁止的行为叫做混淆。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品牌叫康师傅，然后你给自己的品牌取名叫康帅博，这个就是典型的混淆。就是只要你让普通的消费者误认为你和某个知名品牌有联系，或者说你在搭他的宣传便车，那你这个就可能构成混淆。我现在手头刚好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混淆案子，非常典型。就是我的客户叫做深圳张三公司，啊，然后他前段时间发现，就是他的竞争对手在东莞注册了一家叫做广东张三公司，跟他的名字一模一样，只不过前面深圳俩字换成了广东，显得好像对方还比他大一头，他特别不爽，然后要去告他，要求他强制改名，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你用了我的商号，比如。张三公司，张三是我们的商号，我们律所叫泰和泰，泰和泰是我们的商号。商号只要我持续的在使用，然后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你是不能够来搭便车的。所以说你就不要搞新东方甄选之类的这种东西，就是让人会感觉你跟原来的那个就是或多或少有一些联系，但实际上没有。
好，我把新东方甄选先划掉，现在就是除了小孙以外啊，老于和董宇辉就是彼此看，双方越看越好。请问此刻董宇辉有什么上位的机会和方法吗？就是面临我们这种新型的直播带货公司、 IP 公司、新媒体公司，当我不小心刮彩票刮中了一个头部 IP， 我应该怎么做？
你说俞敏洪要二选一，
他现在选董宇辉了啊？
那俞敏洪要干掉孙校长，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可是孙校长有1%的股份呢。
我有51%，你继续说。
那我作为大股东，我可以随便把1%的踢出去吗？
我不是说没收你的股权呀，我是说免去你的 CEO 职务，这是两码事。
免去 CEO 职务会怎么样？明天他公卡还能刷开门口大门吗？
我免去你，当然就是这个，就是注意啊，就是免职不等于开除。比如说我免去你的这个职务，同时任命这位同志担任另一职务，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人事调动。就好像他当初也是这么来东方甄选做 CEO 的，怎么来的怎么走。我就说，哎呀，这个你也干了2年了，任期满了，或者说快满了，也挺辛苦的啊。我们这儿有另外一个公司，你去管管吧，把它带起来。就是到了老于这个份上，他一定会很体面的，就是做的就是，如果说他真的选董宇辉， 他一定会让这个孙校长就是很体面的离开东方甄选 CEO 的这个职位，且不闹事儿，这个很正常，而且就是说实话一点都不难。为什么？我的经济利益没有受损啊，我的股份不变啊，我到了另外一个旗鼓相当的职位，我的薪酬也基本相当啊，我没有受影响啊，那我为什么要跟公司闹？又不是三岁小孩了，你都套一个亿了，你还要怎么样？
但我觉得如果仅仅为了经济利益考虑，本身这个孙校长他就不应该向董宇辉发难呀。
哎，
本身董宇辉就是他的摇钱树，他应该捧着人家呀。
在这个时候还真不一定，你看，就是作为一个，就比如说这个事情的导火索不就是那个官方账号在直播间里面不停地说这个不是他写的，不是他写的，不是他写的，对吧？其实说白了，如果说他是一不小心发了一条，我可以解释为是工作人员手抖了，或者说当天心情不好，但是持续的发，那这肯定就是故意而为之。这说明了，就是这就是新东方的意志，我们就是要这么做。为什么？弱化头部 IP 的影响力，弱化头部 IP 的影响力，就是他会觉得这个 IP 越强，你们公司不是越赚钱吗？那你为什么要削弱 IP 的影响力？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79块钱哪里贵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个价，国货很难的好不好？这么多年工资没有涨，有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不努力？为什么就是现在很多直播公司，但头部主播不用数字人，中部腰部级以下的全部都是用数字人，24小时不停的播，真的不光光是出于成本考虑，也有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万一你这个主播一不小心说错了话，那可能就是你的这个 IP 会从此垮掉，就这就是风险。就哪怕是全网第一的 IP， 你仍然存在着这种说错话的风险。而对于经营一家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来说，我最不愿意承受的就是这样的风险。你会造成我的股价剧烈波动，你会极大的因为你的个人原因影响公众对我们公司的预期，这在任何一个上市公司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弱化你这个 IP 的影响力实际上是当然的一个事情。其实我像这个弱化 IP 影响力，我给大家举个最大可能耳熟能详的例子，你们听说过王尼玛吗？暴走大事件，大多数对吧？王尼玛从第一季第一集开始就是一个戴着头套的男人，没有人知道头套下面的他是什么，所以说就是就哪怕我换个人其实无所谓，这就是我弱化个人影响力的一个 IP， 不影响他成为顶流，不影响他爆红。所以说就是说白了，现在东方甄选或者说新东方他们整个公司巴不得给董宇辉戴个头套，就是为了削弱，或者说我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我不可能容忍我的业绩我的股价极大程度上的取决于某个个人。万一某一天董宇辉又像李佳琦那样翻个车，对吧？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孙老师一个减持，然后让我们的股减持 0.5 就让我们的股价下跌了20%多。那如果有一天董宇辉在直播间作死呢？那我们的市值腰斩，市值腰斩，我们整个董事会我们要拉出去天台上见了就。所以说就是与其就是承受这么大的风险，我不如现在就是忍受一段时间的股价下跌，但是我先干掉你，这样可能对我们整个公司反而更好。这可能在他们公司眼里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动作，而且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至于他客观上是不是对的，这个我们不好说。
完了，我们小董宫斗要失败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或许对小董来说也不一定是个坏事。如果说公司都已经决定要弱化你的这个 IP 影响力了，你就出来单干呗。你在这个地方工作，你一年也只有几千万，你出来工作，对吧？你要是你就算有李佳琦1%，你都不止这点儿。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可能在这个时候分开对两方都好，或许再或许，可能董宇辉其实也跟他们也已经谈好了。
为什么声音那么小？
这什么叫真正的大声密谋？
或许就是关于离职这个事情，董宇辉也基本上跟公司谈得七七八八了。只不过呢，就是现在可能还剩最后一点细节没谈妥，所以说还没官宣，保不齐。
那不存在一个可能性叫董宇辉出来单干，然后于总自己投点吗？
如果说于总真的自己投点， 这才是真正有格局的。就是反正我看到很多就是大厂出来的啊，不管是阿里、腾讯还是字节，你出来就是自己创业，然后做的事情跟我们原来东家老东家的业务有关系。我老东家，我就做你的第一个投资人。实际上，这个交易对公司来说非常划算。首先你自己出来单干了啊，你自己拉几个人，风险自担。我现在呢投你一点钱，占一个坑位，以后。如果说是你这个公司真发展起来了，你又有了我想要的技术，或者说你算是我的一个布局，那我再把你整个公司给收购回来嘛，你又回来上班。但是在这个时候，一笔收购款可能几千万、几个亿、几十个亿，足够你下半生财富自由。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失败了呢，那跟我公司没有风险了，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倾家荡产去还，又不用公司了掏钱。所以说，就是有梦想的年轻人就是公司最好的燃料，不是吗？其实可能大家想一想，就是你们看到从大厂创业出来的基本都是这么一个路子，可能他原来的老东家就是他的第一个投资人，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非常承认啊，因为刚才聊的那一趴就让我梦回我自己的老东家。因为我在新媒体行业十年啊，我第一个老东家是逻辑思维，从第一天开始所有人都在说，如果有一天罗振宇不行了，生病了怎么办。然后另一家大家喜欢拿出来对比的就是吴晓波嘛，他的890，这两家公司分别都面临了上市难的问题。就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 IP 独大且是老板，也不一定在资本市场就是受欢迎的，
一定不受欢迎，可以这么说。
来跟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我们这种一家 IP 独大的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是不受欢迎的。
就是因为就是你的业绩不稳定，不可预期，高度依赖于个人。就好像我们就是资本市场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呀，就像农夫山泉这种，你就老老实实的做矿泉水，你一年开多少水厂，出多少货，一瓶水大概赚个几分钱，我们全部都有数。农夫山泉老板钟岩岩是中国首富，可能你不知道，他还做很多，他不光光做饮料，他还做很多保健品，什么做很多的。就是资本市场他喜欢这种稳的，资本天生厌恶风险，他最希望的是你有一个稳稳的，你不一定非要很大幅度的增幅，你只需要稳就可以了。相反，你增幅太大了，可能资本市场会留个心眼儿，你嗑药了，副作用是什么？你一定会有副作用的。因为实际上你看嘛，社会平均的每个行业的充分竞争的行业利润率就是20%-30%左右。因为如果说你超过这个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话，那社会上其他的资本啊，那就会涌进你这个行业，然后再把你这个行业卷到只有一个正常的平均利润率为止，除非国家不让，比如军火，啊，这种国家专营的，啊，这种除外。
所以我们内容行业、内容公司在你们资本市场始终都是，
你们不适合，不是所有人都，不是所有的行业都适合资本市场的，不适合资本市场未必是件坏事。就比如说啊，假设我现在很看好你，我就很看好，啊，思思这个 IP。啊，我现在投你一个亿，我要求年化回报率20%，你敢不敢签这个合同？不敢嘛，对不对？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为什么需要资本市场的青睐？资本对你也没有用。我现在给你一笔钱，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可以聊一些未尽的心愿啊，我要买房，我要买车，我要周游世界，然后呢，这个资金对你的生产，对你的盈利，其实它起不到几乎任何的促进作用。其实我也可以分享一下，大概2018年的时候，也有一个老板来找我说，觉得我很有想法，他想投法律科技，说投我300万，给我试一试。我想了一下，我还是拒绝了。我真的需要300万，谁不想要300万，对吧？但人家投我，人家是要回报的呀，总不可能就投着我投去玩吧？像我们律师，你给我300万，你让我怎么去赚钱？我们赚钱不就是收律师费吗？你给我300万，我也只能拿来投广告，但是呢，我的水平会因此提升吗？客户会因为我有300万就高看我一眼吗？我的客户，就现在我有一半的客户全部都是，你看最近的浦发银行、平安信托，他们看得起你300万？开玩笑呢，有什么用？资金不是对每个行业都有促进作用的，至少对人的这个行业，像我们律师这个行业，我们也是众人利益行业。每个律所不会宣传说自己有多少多少钱，我们只会宣传我们这儿有多少个大律师。在这个时候你给我们钱我们也拿着没用，我们除了就是 租一个好一点的办公楼，做豪华一点的装修，或者说打点广告之外，你还能有什么促进作用吗？没有了。所以说包括 IP 也好，任何一个以人为最主要为最为主要的核心生产资料的行业，你都不适合资本市场。这就是天生的属性，咱们认了吧。或者说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你们随时可以举手。
那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董老师的校区实习过，做过他的实习生。作为他曾经的实习生，还有现在的一名就是相关的人，但是我还是蛮欣赏董宇辉老师。然后我是想问的是，倪律师觉得对于董老师后面的发展是怎么样会比较好，还是说他真的就是出来单干，还是怎么样呢？
实际上如果我是他的话，我真的会考虑自己单干。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要和新东方干净的完成离职，就不要带敬业保密或者说是未来的一系列的这种限制。然后第二，我要去找我的第一个投资人。我不管，就是其实我董宇辉我自己的钱够，但是我要找投资人啊。第一个投资人我首先就会去敲于老师的办公室，你能不能投我。如果说是于老师不投，那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投资机构资源啊。
董宇辉能缺投资人吗？他出来之后那些直播抖音的各种，
其实只要投资人确定就是你跟新东方那边出来你是干净的，就是我投你没有不会被新东方连着告，那么在这时候我相信会有很多人愿意投他。然后为什么，其实在这时候我也再顺带说一声，就是为什么就是董宇辉，就是如果说我是董老师，我会找一个人来投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拿投资人的钱就是挑盟友。因为但凡多一个人或者多一个机构投你，就是这个人不出意外的话，他就一定会在未来帮助你。因为他如果不帮你的话，他的投资可能会亏掉，这个比任何山盟海誓都来得靠谱。而作为董老师来说，我相信他的直播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这些东西绝对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是一个好厨师不等于你能开好一家餐馆。他可能一开始在至少在一开始，他还是需要把相当程度的工作外包出去。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去找一个有共同利益的人。共同利益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我亏了你也得跟着亏。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会需要找一个投资人啊。当然是如果是投资人兼合伙人这也没问题。
投资人可以兼合伙人吗？
有的。就我手上不止一个客户啊，就是那个投资人投了两年啊，或者搞着搞着说要不然我离职来你这边，我觉得你这边更有前途。
这可以
啊，为什么不可以？就比如说你看，万一哪天我不想干律师了，我来你公司入职也不是不行
啊。行啊，当然行啊，怎么不行？
一句话问出了山盟海誓。
对，突然感觉律师在跟我表白。
我这也就随口一说
啊。好的好的。
那于老师的最优策略是什么？我其实很好奇，对于于老师来说他的利益最大化是什么选择？
是指对于老师还是对新东方公司？
可以拆两个主体来看嘛。
因为如果说是对于新东方公司来说，其实他们已经做了他们的选择，就是他们认为淡化主播 IP 是符合他们利益的，不然那个小编也不会在直播间不停的去刷那些话。新东方已经选了，就是要淡化乃至于体面的请走董宇辉。不管我跟你的私交怎么样，但是在公司层面上你这个 IP 一家独大是不符合我们公司的想法的，所以说新东方要雪藏你啊。
即使是把董宇辉发展成自己的股东让他持股也不是最优选。
因为可能新东方他讲的就是我们新东方的平台才是最牛逼的，我们随便来一个老师来讲都能打卖，或者都能卖，或者说都能有一个还算不错的一个成绩，而不是又一个李佳琦又一个辛巴又一个薇娅这种超级 IP。 我们不想要超级 IP， 或者说新东方才是最大的超级 IP。 就包括其实你们看啊，就是新东方他们在过去的20-30年，就是他们做教培的时候，他们宣传的到底是新东方这个品牌，还是宣传我们新东方内部的某个老师？他们的宣传策略一直是很稳定的呀，就是说我们新东方如何如何，从来没有说我们这儿有某个厉害的老师，所以说如何如何如何。就包括于老师，也包括徐小平、王强这些东西，他们都在公司规模化之后，然后就
功成身退，
也不说身退吧，但是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教学能力作为卖点来宣传。我们都是在说我们的人格魅力，我们都是在说我们的创业史，但是我们不会说于老师的 GRE 课程特别好，10万块钱一个人，你要不要来听？他们从来不会干这种事情。所以说这家公司的基因我觉得是很稳定的。但至于于老师个人的话，其实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也做出了他的选择，各打50大板就是一个表态了。那也就是说，其实他总体来说，他觉得就是孙校长做的不是错，顶多就是你情商有点低，处理事情不够圆滑，但是你的这个事儿是应该做的，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意思也不难猜。
嗯，律师好敏感哦，只有我们在这里义愤填膺，律师都是清清楚楚。其实在我和全全看，我们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舆论灾难。
其实不这样的，
资本真的是够冷血。
网民的记忆反正也只有7秒，明天哪出轨，马上热点就过去了，很正常。
我倒觉得不这样想，因为我觉得从 IP 的角度来说呢，董宇辉只要和东方甄选去分家了之后，那个董宇辉就永远可以拿这个事情营销，媒体就永远可以拿这个事情营销。只要东方甄选哪次没播好，就会有媒体上去说，完了，东方甄选完了，没了董宇辉啥都不是。然后只要董宇辉一场播的好，大家就说，哇操，原来靠的都是董宇辉啊！你相信我，只要他离开了这个东方甄选，或者是去了小杨哥、去了辛巴这种地方的话呢，那人家肯定一上来给你排面拉满，第一场给你刷个几十亿销量的，然后你就等着东方甄选天天被人鞭尸吧。哪个主播一句口误就说，看看是不是没有董宇辉了？就这个能给他骂好几年，我跟你说。
但是这跟挣钱两个好像也没有特别必然的关系。其实跟你举的这个例子有一个特别像的，就当年曹云金离开郭德纲那边嘛，对不对？一开始大家也是在说这个曹云金不地道，然后现在大家又开始说是郭德纲你太压榨人。但是不管你们在网上怎么说，都无法改变曹和郭两个人都挺挣钱的。
嗯，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好。因为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又冲上热搜，就董小姐和
孟羽童。
嗯，
他好像又喷孟羽童了。
对，跟你一开头说的时代情绪是正相关的。就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孟羽童怎么怎么样，但是今天你去看那些热搜的实时的发言当中，你会发现大部分年轻人是站孟羽童的。或者换句话说，我认为接下来董小姐每一次提到孟羽童都是在给对方送分，因为孟羽童才是站在了时代情绪上。
孟羽童的号在哪儿来着？
小红书，现在是小红书头部啦。
客观上来说，嗯，虽然就是我觉得董小姐，就是你拿一个离职的小姑娘，就是天天就是你念她，不就在乎你在乎她吗？对吧？就是说，就是你骂得越狠，只能说明曾经爱得越深。但是就是抛却掉这一点不论啊，董小姐仍然是这个社会上最有钱的那几个一批人之一，而孟羽童你虽然有一些年轻人的流量，但是你在董小姐面前你们的体量很明显不是一个档次。
So what？ 怎么看
？So what？
对，所以说这关我们啥事儿啊？这是我们月薪3000该考虑的问题吗？
不是，这是咋说呢？就是孟羽童就给很多年轻人想了一条路啊，就是先靠近大 IP， 然后疯狂从他身上吸血，然后自己润了。我愿称之为小姑娘一步登天指南。
能不能把小姑娘换成年轻人？
年轻人对吧？他哦，不好意思，年轻人一步登天指南对吧？你要年轻人自己做好起号做 IP 有多难？小红书走到10000粉能给你拱死对吧？然后年轻人自己打工呢，想要做的董小姐，哇，那更难了对不对？那起码搞到50岁。现在就搞到一个办法，就是哎，我先来董小姐身边折服，然后呢我蹭她的流量。
所以说我如何才能到董小姐身边？
虽然无法靠近董小姐，但是你可以靠近小生比比。
说不了吧，不了吧。还是靠近你吧。
收我们再往下面走啊。全全认为呢？全全认为为什么？因为我记得你早上讲了一段话还是蛮经典的啊。首先我先定两个态。第一个是我觉得对于董宇辉来说，这波不亏，这波是不亏的。从一个 IP 运作的角度，他的丈母娘粉，就是他的粉丝现在叫丈母娘粉，我觉得丈母娘粉多了一个心疼他的理由，就是虐粉在超级大 IP 当中是非常好使的。嗯， 对吧？确实是，就是这会转化成消费力，这会转化成忠实度。就是虽然饭圈文化是一个在今天被打击的词，但是也是在打引号的饭圈文化当中，这个 IP 可以，对吧，继续占据它的影响力，且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
当然也要看你的粉丝的忠诚度和购买力。你看之前某个哥哥，对吧，就是说是他们的这个粉丝加在一起连10000张专辑都买不了，电影票也没有办法去那啥。但是你看魔兽这个电影出来那么烂，你看看我们中国区，我们这些老男人给他们贡献多少票房。大家一说，就是当时我都记得，就是就在罗湖的那个万象城，16年还是17年，就是晚上12点去看首映场，密密麻麻全是人，还有一个兄弟背上插着一个旗，上面写着兽人永不为奴，就是这种忠实粉啊，就这种消费力。就好像我今天下午去买那个电脑，我看到华硕的那个玩家国度啊，有那个 EVA 明日香主题的那个机箱，你们看 EVA 吗？几乎同等配置啊，本来卖4万的机器，套上这个机箱要卖6万，多的2万，这不都是我们这些老粉掏的，对吧？我为我们心爱的这个明日香小姐姐掏的。
我说一些打击你的，啊，你所谓的直男的那个情怀粉缴费，那一张票也就30多块钱，而且关键是它是一次性的。这些当年，就我当年也是玩魔兽上来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当年我们下载的都是免费的游戏，没给暴雪花过1分钱。然后过了10几年，终于给他交了一次钱，好像显得很有购买力。实际上，那哥哥都发了10几张专辑了。
你买了多少张电影票？我就问你。
我一张都没买。
那说明你不是忠实粉丝。
但是我真的打了他很多游戏。
不，你看看，就是这个电影的当年在中国，我们有好几亿的票房，那么烂的电影能有好几亿的票房，你觉得能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直男的钱确实不好赚。
说明直男的钱
好吧，好吧，好吧。
好，我们到下一个环节啊。今天我们的终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新手开公司的一些天坑。
我先问一下，就是在座有多少是自己开公司或者自己开过公司的，或者说就哪怕就是开个什么工作室啊，或者是自己有点这种单人的这种小副业啊，都算啊。没事，你们老板不在。有一位。啊，好，待会儿逮着举手的猛薅。
有2位，
对，向他提问，就是你，都没有尝试过，就是拿除了工资之外的钱吗？
因为有一个说法，说董宇辉的股权，他的期权是从明年1月开始释放的，就他到现在还没有拿过期权呢。嗯，对，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就是这个东西给大家讲的清晰一
些。可能没有解禁啊，那好 OK， 待会儿可以给大家讲讲，就是这个股权激励它一般是怎么搞的。
嗯，因为你在上一次的播客当中有给大家预告，说这一期要给大家讲讲股权激励啊，讲一讲那些用钱之道。
嗯，
我先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啊，律师，什么情况下我们要用到股权激励呢？
嗯，最常见的啊，实际上。就股权激励这个东西，它本质上它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它是服务于整个公司薪酬体系中的一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一般来讲，就是我个人我把就是公司给员工发的钱，按照时间来分类，可以分为短期薪酬、中期薪酬和长期薪酬。短期薪酬是每个月发给你的那一笔。这个其实在深圳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大差不差，每个月1-2万块钱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为什么？这个钱它解决的是你在这个城市的生存问题，你租房子，你吃饭，你正常活下去的钱，它肯定不可能靠这个大富大贵的，对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然后第二块呢是中期薪酬，中期薪酬它的发放周期大于1个月，但往往小于1年，它可能体现为什么呢？年终奖、季度奖啊，项目奖啊，或者是销售提成、绩效啊之类的这些。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公司鼓励你做出某种结果，它是结果导向的。比如说你卖出了10万块钱的货，我就给你10000块钱的提成，这个是结果导向。比如说哪怕金额小一点啊，你这个月连续30天你1天迟到都没有，我给你发200块钱全勤奖。这也是一种奖，它都是激励你去做某种行为，或者是要求你不去做某种行为，它是非常结果导向的。所以说很多公司它会用这个它来牵引员工，就是做到一些业绩。其实绝大多数公司它只有短期和中期，它没有长期。长期它往往就是支付周期大于1年的薪酬。 而到目前为止长期薪酬其实就一个，就是股权激励。因为其实你看啊，作为一个公司，我员工你每天正常来上班，然后你又能做出业绩，似乎你我已经满足了我对员工的所有要求和期待了。那在这个时候公司也给你足够的钱了，我似乎没有必要再给你一个超长期的一个薪酬，我换来什么呢？我站在公司的角度，我花出去的每一分钱我是要有理由的嘛，我换来点什么回来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答案就是他换来的是忠诚。忠诚是通过利益绑定来实现的。什么意思？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是17年我接的一个案子，当时就是一个老板来找我，就非常生气啊。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3年前他找了一个总经理，然后他说我把这个公司全权委托给你来管，签3年的合同，每年的营业额和利润各自要达到多少，主要是利润，只要你这3年这个利润达标了，我就给你一笔奖金，然后你就可以走人。然后这3年期间这个总经理确实每年都达标了，然后老板一看没问题，他就把这个钱给了，然后他就很放心了，然后他自己回来经营这个公司啊。但是呢他回来公司没几个月，他就发现公司的数据比他预想中出现了很大的一个下跌，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这不小孙吗？
我觉得这更像是你把号交给代练，然后代练给你代练上了王者段位，然后你上去之后接连着输，你开始怀疑自己的实力。但是有没有可能这就是你本身的实力，你该回到你本属于的那个段位啊？一开始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他查了账发现没对，这个公司在第3年的时候实际上利润已经不行了，但是呢这个高管他总经理他为了当年的业绩达标，他砍了很多这个研发和营销费用，所以说
降成本，
对，降成本嘛，所以说就当年的利润还是达标了。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你砍这些支出会造成公司后劲的严重不足，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老板就很生气，说他怎么能这么干呢？倪律师，我想要告他。好，我现在问在座的各位，你们觉得这个老板告不告得赢？
他告啥呀？
就你把我公司给搞糟糕了呗，你把副本打通了，但是你把我的装备都给卖了，几个意思？
没规定不能卖装备啊。
啊，对，其实这就是核心的一个问题。你合同里面你都说了这个公司经营全权委派给我，那我觉得该砍这个费用，怎么地嘛？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所有的高管他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你会发现一个高管，每个高管都有一些自主决策权，一群高管加在一起，他的这个自主决策权可能就会大到公司老板可能会失控的一个地步。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公司老板你就不得不跟他有一个长期的利益绑定，然后希望你看你这个公司你是长期有分红的，你出来工作你不就是为了财富自由，或者说给自己挣一个长期饭票吗？我现在给你啊，那你都有长期饭票了，你不要把这个食堂给砸了嘛，对不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给你股份不为别的，就是希望你在做选择的时候能够也站在公司的角度想一想，可以这么说，尽量做出一个你自己主观上你都觉得是你和公司双方双赢的这么一个选择。所以说你会看到3种薪酬分别对应的是3个，短期薪酬对应的是生存，中期薪酬对应的是发展，长期薪酬对应的是忠诚，股权激励他要的就是忠诚。就包括你看董宇辉，我们就或者说新东方为什么要给他这个股权，你都给了几千万的现金了，那其实还是说以后这个东方甄选的发展有你一份儿。甚至我再把这个话说的那个一点，假设啊，我董宇辉我现在有0.3%0.5%的股权，我明天离职了，股权作不作废？不可能作废，这是我的合法财产，工商登记的，你凭什么作废？那么我每年以后我就可以套现，或者我就可以回来领分红，有什么问题吗？就哪怕离职了，我们的利益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绑定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就对应的是忠诚。好，那么这个东西股权激励它的这么一个作用或者说是价值说清楚了啊。然后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股权激励它的本质是什么？
我有一个小老板，我有一个小问题，你看我们作为小老板开个公司，可能一年公司有个几十万上百万收入了不起了，那就这种规模的公司，你就算拿出个10%几的股权，感觉不是很吸引人啊。
对，
股权有毛用？而且万一是你是做新媒体的、做电商的这种， 那今年出一个爆品，明年没了，后年封号了，很快啊，你这个公司又没有长期发展的点，我要你的股权干嘛？我不如多要点现金。
哎，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所有的公司都适合做股权激励？其实不是，至少一个啊，如果说这个员工或者说这个高管，他自己都对这个公司没有长期发展的信心，那你给他这玩意儿干嘛呢？没用，真没用。他的诉求就是我在你这儿干一天活多挣点钱得嘞。所以说就是什么情况下适合做股权激励，那就是说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公司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是一个即将发射的啊，现在就这最后几张票了，你上不上车吧，这种情况下适合。当然就是员工他为什么会觉得你这个公司发展潜力很大，他是基于某种客观的数据啊的判断，比如说这个三天两头的这个律师会计师都往我们公司跑，我们是不是要上市了，还是说就是是你这个老板人格魅力感召或者说饼画的好啊，这两种情况不太一样。我发现很多老板他其实不太注重就是自己的人设或者说是人格魅力之类的这种东西，
饭圈化。
但是你会发现你还真别说，饭圈化一定程度上的饭圈化它对公司来说是有利的。举个例子，马斯克，你想想就是多少人入职比如说 SpaceX 是被人格魅力感召去的，或者说基于这种人格魅力他愿意拿很少的钱。再举个例子，郭帆，他基于这种人格魅力白嫖了那么多国企免费的给他拍电影用爱发电，这个东西不能说没用啊，但是很多老板他不注重，甚至说他在员工的心里面眼中是一个黑心资本家的形象，那在这个时候你要做股权激励，你的效果不太可能好，确实不太可能好。因为可能员工会觉得你搞这些东西你是不是想要整我，或者说你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而且我相信你如果说觉得干掉我是件更合算的事情，你就会毫不犹豫的干掉我，你是不讲勤奋的人。那在这个时候你做股权激励成功的概率大吗？我觉得不大。
哇，那我感觉做股权激励的前置条件好多。第一，这个老板他必须很有信用，然后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和个人权威。第二，公司所在的行业以及他的公司的高层和员工一致认为这个公司在处于上升期，有长期绑定的就是价值，然后老板自己也愿意为员工的忠诚付费。
对，
对吧？也许有些行业他可能确实是上升期，但是这些员工有可能是可替换的，我用两年换一批，用两年换一批，我为什么要给你长期的东西呢？
对，所以说实际上很多就是中小企业来，或者说就是先来找我咨询怎么做股权激励，我通常第一次谈完之后我都劝退，不是说我不想挣你的钱啊，没有人会嫌自己钱多，但是我是真觉得就是这个公司它可能不适合，或者说就至少条件还不够。就拿就有的公司，就像去年来说，我有一个，他说他要做股权激励，我说兄弟今年利润多少，他说可能180万，我说你总共整个公司利润都才180万，你能拿多少出来分给员工啊，他说我分30%行不行，那100万的30%就30万咯，30万你几个人一分，你这个可能跟年终奖也差不多，对吧，几万块钱回家过年，也就是这个档次。那在这个时候，
那做一个股权激励要多少钱，你给他设计一套方案。
我们做股权激励的话基本上就是10到15万。
哦，那他找你做到，
对啊，
一年利润20万，找你做完之后剩5万了。
没有没有没有，一年利润180万。但说实话，这个作为一个个人，你一年挣180万是很多的，但是作为一个企业，你一年盈利180万，这是很少的，对吧？
我来补充一个问题吧，就是常见于我的女性用户群啊，我们的付费用户群里经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他们一起搞了一个公司，一起搞了一个 IP， 一起搞了一摊事儿，哎，我跟对方5-5分。
哎，其实
常见，特别常见，
而且我完全理解，而且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
嗯哼，
不，你看啊，就是很多很多就是这种做股权设计的，他都会告诉你股权不能5-5分，对不对？但是其实你看，为什么我们说，不能5-5分？因为他说这样会决策低效，到时候有点什么不一致的意见，这个到底是听谁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其实跟我们一开始的这个是两码事。像你说的这两个好姐妹决定5-5分是指什么？是我们挣的钱一人一半，他们那个在那里说不要均分是什么意思？是说公司要有一个人说了算，这两者之间矛盾吗？ 公司有什么事儿我说了算，和挣了钱咱俩一人一半，这两事儿之间有矛盾吗？对，其实没有矛盾啊。所以说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半呢？所以其实你们看啊，股权这个东西它最重要的两个权能，第一个决策权，第二个分红权，其实就这俩权利。我们完全可以自定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啊，比如公司啊登记的股比啊，就是我个人百分之百，这是决策权的问题。然后我跟你签一个合同，你在我这儿劳动报酬是我们利润的50%，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啊。
就是决策权和分红权分离，
对，分开来设，法律也允许啊。
就好像大公司它有 A B 股嘛，
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
投票权是10倍。
对，其实都是这个基础制度的一个延伸，它其实不矛盾不冲突。
好，第二个问题，你跟你的好姐妹55分，头三年分得特别好，两人干得特别起劲，也终于把这个 IPO 这个品牌给做起来了。第四年了，发现哎，你姐们儿躺了。你姐们儿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决定一直躺，她觉得我作为一个这个品牌的功臣，对不对，我有资格躺，而且我过去的这个业务也很顺啊，我就可以躺。但是你作为这个公司的老板，你就觉得我们的发展是不够的，我需要引入新的人，这个时候该咋办？
好，这个时候就涉及到股权调整的问题了。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司制度啊，就是他，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说你们读过公司法的话，你们会发现很多时候他用的不是股权的这两个字，他用的是出资这两个字。比如说甲方出资50万，乙方出资30万， C 丁方出资20万，就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个表述。为什么他会强调出资？因为他们认为就是公司的基础不是说你们几个人在一起，而是你们几个人出的钱在一起。我们的学名就是说，因为人在一起叫人和，因为钱在一起叫资和，公司它本质上是一个资和体。那么在这个时候，它为什么它是资和？因为只要有这些资金放在这儿，这些资金它自然的就可以自我增值。就比如说我把1亿我放在银行，我躺，我一年都有200万利息，对不对？年化2%。但是呢，像我们自媒体，它恰恰不符合这个属性。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聊到的，很多行业资金对我们没有用，我们是人力行业，换句话说我们是要干活才有钱。那么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公司内部我们过于去强调就是这个登记出来的这个股比没有太大的意义。其实你要设计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薪酬制度。这个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先例，就是华为。大家都知道华为在搞虚拟股嘛，对不对？然后华为的虚拟股搞了10来年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老员工开始躺了。用任正非当时的话来说，是坐车的人比拉车的人多。对于那些元老员工来说，每年分红有几百万，虚拟股分红，工资1-2万。那我上个班意思得了，只要公司不开除我就行，反正年底我的分红大几百万 ，nice。那么在这个时候，华为他做了两个改革。啊，第一个呢叫做持股限额，比如说你是科长，你是部长，你是什么长，你在什么职位，你的股份上限就这么多股。比如说你一个科长，你干了100年的科长，你的股份上限还是这么多，你不会比部长更高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意味着，就是一个人的持股数量要和他在公司的地位，也就是发挥的作用相匹配。你不能够获得超过你这个职级的股数。第二个呢，是，但是你的这个，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一个制度，你只能去解决后面的问题，前面已经有了的这些人的股份，你又不能让他作废，不然你这个东西没信用了。所以他们又搞了第二个制度，釜底抽薪啊，叫做 TOP， 就是时间单位。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的利润其实是 N 个小项目的项目利润加总成为我们公司的利润。那好，那每个项目组的人，你们这个项目挣了钱，先在你们项目组内以奖金，也就是这个 TOP 的名义，先把钱分一轮，然后剩下的钱我再汇总到公司层面来进行分红。那么在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让干活的人你先把自己的那一碗给咬了，剩下的才是让不干活的人，或者说是其他的所有人，包括不干活的也包括干活的，一起来咬剩下的。用这个方式 来保证，就是你如果想要高收入，你就必须要不断的去参加项目组，并在项目组里面获得项目分红，然后项目分红完了之后才是你的股份分红，用这种方式变相的来压缩原有股东的分红权，就是把钱更多的往干活的人身上去倾斜。像咱们就比如说作为一个自媒体 IP 啊，那么比如说就是现在我就照猫画虎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合伙人，我跟全全两个，然后现在全全要躺了，然后他不做内容输出了，然后我说那我们公众号不能没有内容发呀，怎么办？那好，那我现在我再去找几个腰部创作者，我跟你们签合同啊，你们给我内容，我们利润五五开，然后在这个时候平台上留存的利润就少了嘛，然后这个钱就先被这个创作者就先拿走一轮，然后全全他作为一个躺平的到年底，然后发现哎，怎么今年我的利润少了，我说那是啊，你没干活我就只能拿钱去雇人干活啊，你他们要是不干活的话你连这点利润都没有，那你说全全能说啥？你不能说啥，这是很正常的，我找人来干活我给他发薪资嘛，你不干活我得去找人干活啊。所以说就是用这种方式你去把这个不干活了就是去压缩，这个方法非常安全，你甚至就是可能就到不了闹矛盾的那一步，而且你作为这个原来的股东你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我最后剩到公司的利润我还是按照合同约定分你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你还是有的。当然如果说你说那我还是觉得今年给的少，那怎么办？那你明年努力嘛，你明年不要躺嘛，你明年继续出内容，我们一起把这个号继续做大嘛，可以的呀，没问题。
OK， 非常合理。现在你的姐妹经过你的激励，哎，打算用心工作了，但是你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你要功成身退了，你要从这个公司里出去，
嗯，
你咋办？
那在这个时候不外乎就是两种思路，第一种你回购我的股份，一次性把我给买断了，然后第二种就是我继续留着我的这个股份，我可以接受我以后分红少一些，你就当我躺了吧，啊，我也承认，比如说我不躺的话，我一年能分50万，我躺了，我一年只能分5万，但是5万块钱也够我在鹤岗买一套房子了，我知足，没问题，因为你会发现，就是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个公平，啊，我是无知之幕的，我现在不知道我是会努力的那个合伙人还是躺的合伙人，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一套机制是公平的。我努力干活我拿的就多，我不努力干活他就得拿钱去雇人干活，那我拿的就少，很公平啊，没毛病啊。
因为我还是很害怕杠精的，我很害怕这期节目发出去有人就说，那你这个制度不就是算计我们打工人？
就是实际上这个我稍微就是把调子起高一点啊，就是在我们法学院大学里面，就是有门课叫法哲学，法哲学它课里面就是我们大一就会探讨一个问题，叫做什么是正义，或者说如何判断是否正义。当时有一本推荐的书叫做《正义论》，英国人罗尔斯写的，关于什么是正义，它里面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标准，叫做无知之幕。什么叫做无知之幕呢？就是有一个幕布挡在你的面前，这个幕布叫做无知，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比如说啊，现在有一个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议题，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的高考制度可能对北京孩子会比较友善一点，那么这个制度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北京孩子都会说合理，外地孩子都会说不合理，这是他们的立场所决定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真的要来评判这个制度正不正义，那我就蒙上你的眼睛，你现在是一个还没投胎的人，你不知道你会投胎到北京还是投胎到河南，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现在的这种高考制度是合理的吗？你可以算算你投胎到北京的概率和投胎到其他地方的概率，对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仍然认为这种制度是合理的，那么这对你来说就是，那么这就是你的答案。反之，如果你认为这是不合理的，那么这也是你的答案。但前提是你别代入，你在此刻你不知道你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那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比如说啊，就是上一次我们可能发表了一些，对吧，涉及到我们现在婚姻制度的一个观点，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无知之幕，你先不要设想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然后你来评判我们现在的婚姻法它到底公不公平正不正义。 就包括我们评判劳动法公不公平、正不正义，你也可以，你也不要想你是员工，你还是老板，你可能是员工，也可能是老板。然后你把这些目前当下的你身上所有的标签要素全部都给摘掉，你是一个局外人，在这种情况下，你来试着一下评判这个制度它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我觉得这样可能会，相对会比较接近公允一点。
刚才我们讨论到打工人和资本家这个话题了，因为我们过去经常讨论这个话题，而且我们这个播客叫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我们讨论商业。
对，我觉得能来咱们这个播客的，就算现在还是个打工人，其实都有一颗想当资本家的心。
这话只能你说，我不好意思说。
我实话实说嘛。
我再问你一个实话，我希望在咱们播客里面跟大家坦诚的说，在法律上现在到底是偏向资本家的还是偏向打工人的，从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说，
那绝对是偏向打工人的。
你有什么佐证吗？我们没有这么体感呢。
首先啊，就是从我们这个宪法第一条，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劳动法教程都会告诉你，就是什么叫做形式正义和什么叫做实质正义。实质正义就是指，比如说啊，就是你们在100年前，你们去美国，按美国的标准签劳动合同，你可能会签到一份非常低到就是跟奴隶一样的那种工资的劳动合同，而这个时候，美国的法官和律师们，他们都还觉得，我们不能阻止一个人自己把自己卖成奴隶，这是你们订立契约的自由，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就大家能理解这个逻辑吗？
是自由交易，你愿意成为奴隶是你的自由。
对，我不能剥夺你放弃自己自由的自由，这是你的缔约自由啊！但是我们现在有了最低工资制度，你愿意，你要是就算你愿意以低于最低工资的标准来签劳动合同，国家会告诉你不行。然后同样就是当然8小时工作制这种东西就是可能落实的不是很好。
对啊，很多人批评说哪有劳动法，咱这个8小时工作制落实的很差呀，为什么不去罚那些加班的企业呢？
这么说吧，有很多企业，如果说你不让员工加班，员工反而会辞职，因为他们就是冲着这个加班费来的，加班有双倍乃至三倍的工资。如果说你不让他们加班，只让他们干8小时的话，他们会觉得这个工资太低了。或者说，就包括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为什么就是很多就是家庭出身一般的员工，他会感谢华为给了他一个机会，说白了，你让我的卷，你让我的卖命，但是你真给钱啊，只要给钱咱们可以谈的。就是大家可以发现啊，所有的合同解除几乎都有违约金，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没有违约金，你随时可以辞职，没有违约金这一说。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相反，公司如果说解除劳动合同，大概率是要给补偿金的，但至于如果说 HR 来给你软磨肩泡硬施，让你最后不得不签了字，那也是你自愿的范畴，但这个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但是只要你员工你愿意杠到底，你几乎是一定可以拿到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的。你这放在任何一个其他合同里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法律对打工人其实是有保护的。
打工人只要杠到底，基本上都能拿到 N+1， 对吧？
几乎，除非这个打工人自己真的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比如
像
我们上期提到的职务侵占。
我这周一啊，那是上次我去你们那儿。你看这周我又有一个，就是我也是代表公司啊，打工人来应诉。但是就是这个案子，我有7到8成的把握，公司真的不用赔钱。为什么？他把公司的竞争对手的老板带到了公司会议室里面，在里面待了10分钟，然后我们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然后问他，我说你们两个在里面干什么，他说我们就聊了会儿天，什么也没干，你信吗？有监控，有证据，有监控，有录音。
他为什么带到自己，他把竞争对手老板带到自家公司来？
对，还被我们的监控拍到了，
坐了10分钟。
不，就是他们俩进了一个会议室，关上门了10分钟。公司在这个时候要求你澄清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合理要求吧？你啥也不说，你说我们什么都没发生，我就是带他来聊聊天。
那这也算是一种澄清啊，我们就聊了聊我二舅找工作的事情，行吗？
就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看法官认不认吧，只不过我觉得你不能把法官当傻子，就是你跟竞争对手的老板见面本身就稍微有点犯忌讳，然后呢你还把他带到公司里面来，然后独处一室十分钟，你们真的是私人感情，你们下班找个咖啡厅谁管得着你。
所以这个公司是把这个员工开除了，
对，开除了，
但是不想给 N 加一。你们现在代理这家公司，
对，
你们认为这个行为较为合理，因为他跟对方公司的老板独处了十分钟。
对，因为有很反常的行为，而且你没办法合理解释，就这周末开庭，到时候看呗，出了判决我给你们说一声。
谢谢，我们很关心这个。
我也挺好奇的。
除了我刚才说的那几种情况以外，新手开公司还容易碰到什么问题？是我们上次和这次比较少谈到，但是你经常遇到的。
嗯，那我想一想啊，那就是股权，其实我觉得都抛开那个，那就先讲讲劳动法这一块嘛。因为你开公司的话，你大概率你要雇人啊。首先第一个，不签劳动合同的，你们不要说，很多人真的不签劳动合同。在自媒体领域尤其高发，他觉得我们是合作关系，啊，就今年真的有一个博主朋友，我就不说具体是哪个号了啊，深圳的，就是，他在网上，就自己的号上发了一个招助理的帖子，然后在这块就来了一个女孩，然后应聘，然后他看了这个女孩觉得不错，然后就让她入职了，但是呢，就是用他的话说，当时其实我本来也不想让她转正，啊，但是呢，觉得他还挺努力，然后就让他留下了，然后工作了8个月左右吧，然后这个女孩的父母从老家来深圳看他，然后就觉得这个女孩工作压力太大了，然后就说服这个女孩说不要干了，然后他说好嘛，那你离职吧，然后转手就女孩就把他给告了，未签劳动合同要求2倍工资作为赔偿，在你这儿工作了8个月，因为法律规定是必须在入职30天内签合同，所以说第一个月不算，从第二月开始，也就是说他要求额外的7个月工资作为赔偿。
不是7个月乘二吗？2倍工资。
已经给，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已经给过你，
是1倍。
对，然后我现在额外再给你一份是2倍，所以说我要额外的7个月的工资作为赔偿。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说，他是你的员工吗？然后就这个博主他说。算是也算不是。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没有签劳动合同。我说那有给他买社保吗？有买。我说那有买社保，你这个18-9就是劳动关系了。他说有买了社保就是劳动关系吗？我只是觉得他没有地方买社保，需要有一个深圳社保我才给他买的。我说买社保就是劳动关系了呀。然后他说啊，那我不知道，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补救吗？我说。那他是只有你这儿一份工作吗？然后他说应该是。我说没有别的兼职了？他说没有了。然后那他到你这儿来坐班吗？他说我们有打卡，但是我不强求他打卡。然后我说那他具体打卡情况怎么样呢？然后他说那确实还是没事儿，就是除非说他要出去办事儿会提前跟我报备不来公司，那其他的时候还是都会来。然后我说那你有稳定的给他安排工作记录啊之类的这种吗？他说我们还是有微信群，我会在里面给他这种安排的。然后最后那你等到他走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说的？然后手机给我一看，然后他说老板我不想干了，我想离职。然后他说好的，什么时候来公司办手续？我说你这还不叫劳动关系啊。
听起来真的很像博主会干的事情。哎，
因为就是很多博主，就比如说啊，你不要求这个员工坐班，因为他在星巴克编辑公众号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稳定的向他发布工作任务，然后呢你还对他有要求，你还要求他给你及时的一个反馈，而且呢从你们之间沟通的这个频率来看，也不是说隔三差五的那种日结兼职，而是这种长期稳定的这种关系。因为劳动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我排他性的购买一个人的劳动力，对吧？你完美符合这个条件啊，更何况你还有买社保啊之类的这种，然后每个月打7000块钱，对吧？还是微信转账，
这样不行吧？这也是那个的吧？不能微信转账工资吧？
发工资靠微信转账也行，
但是你给他发钱的这个频率是固定的，数字也是固定的，对吧？每个月1号到5号之间稳定的给你转7000块钱，你说这不是工资吗？ 很像工资啊。如果说他们去谈判调解啊，你说少赔一点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你要让我们来下判决的话，任何一个仲裁员和法官都会判你们是劳动关系的，这个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那个的余地。因为很多啊，就是这种新媒体行业的，就是他们特别的就是这种合作的这种形式从来都很松散，对吧？微信说两句 OK 了，我们就达成合作了。甚至就包括这个女孩从老家跑来深圳，也是就是微信上聊了一晚上就过来了，就这个决策非常的短。但是呢，就是你又没有考虑到，就是在这种关系之下，你要对对方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或者义务？真的就
那你说一个老板开公司之前要学习一下公司法吗？
我觉得肯定要。
刚才说的签订劳动合同，还有呢？
对，第一个是签劳动合同，然后第二个，你得给你的人买五险一金，这个要展开说说吗？
展开说说吧。
具体来说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的五险一金它的出处啊，就是五险它是出自于社会保险法，然后一金呢是出自于公积金管理条例，然后社会保险法里面是规定了，就是一定要有购买社会保险的义务。公积金那个条例呢，它没有说一定要买公积金，但是在实践中一定要买，不然公积金中心会叫你补缴。
我想问问，那社保足额缴纳和社保最低标准缴纳对于打工人来说主要在哪些地方有区别？
就是你的那个社保里面的那个账户余额你会看起来多一点呗。但坦白的来说啊，就是五险里面除了医疗保险是你真的可能有用之外，另外四个保险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你就是用不上。就比如说像养老保险，以我们俩的年龄，你觉得我们有把这个钱领出来的可能性吗？而且其实里面的、
是活不到那天了吗？咱是不打算
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养老金在亏空嘛，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避讳的。
我想贡献一个案例，就昨天我们来到深圳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我们去了一个中医底疗按摩做艾灸可以刷医保。
大众点评评分4.9的一家店，
4.9的中医理疗店，他进去问我们是走大众点评还是走医保，这证明什么？
这证明深圳的医保非常的好，它不亏空啊。这顺便说一个题外话吧，就是其实你在选择奋斗城市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点，如果这个城市它本身人口结构已经，因为大家知道医保是不跨城的，对吧？你在北京交了医保不能拿到深圳来用，所以如果你这个城市它本身已经很老化了，比如像是东北，比如像是北京甚至上海这样的地方，可能就存在一个问题，这个城市人都在领医保，没有人交医保，你就会发现你去它会体现什么地方，你去医院你去开药你开不到进口药，你开的药都是那种很差的药，对吧？然后你平时想要医保就会处处受阻，因为他账户也没那么多钱。相反你来深圳年轻人多老头少，所以他医保就是给你治病特别宽松。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也说白了，其实我坦白的来说，五险一金就是一种税，它就是一种税。税是什么？国家无偿的从你这儿拿走一笔钱，五险一金完美的符合这个特征。
所以你们在深圳其实是利好啊，至少咱能刷医保。
哎，对，要不你们也考虑一下，就至少就是把你们的这个注册地可以搬过来。
我跟你们说说我们这趟来深圳的感受啊，你们都想象不到，因为我们这次是接到了那个深圳网信办的邀请，来这边参加活动，我们真的是感受深圳速度，特别快，一上午3个小时安排4个行程。你知道在北京一整个上午你就只能跑一个地方，因为行程非常的长，而在深圳不一样，那真的是效率拉满，领导上台讲话5分钟，讲完说上走，然后就走了。我第二个感受是，我有在二群说，我们不是去参观小马智行那家公司嘛，然后就去到了那个前海嘉里中心。你进到那个楼里，你能感觉到那种澎湃的生机，因为你前面是莱森。就是你前面的楼是莱芬，然后后面是哪家就蓬勃的公司，其实你今天再到北京其实是看不到的，就北京已经说实话在创业这个领域上有衰败之象了。你去到那个什么创业大街，我的天哪，你知道吗？你现在去创业大街上面的所有商铺是关门的，只有零星一两个咖啡馆还是那种，你知道吗？里面都是那种补习的学生，因为他在海淀区都是补习的学生，但你在深圳你是能感觉到就是有之前那种 Airbnb 那种创业时代的感觉。大家有没有关于新手开公司的问题？你们实际碰到过的，或者是就是我说实话啊，就是 跟姐妹和朋友之间合伙也还是要谨慎的，就真的是要谨慎的。因为我觉得我到今天我已经比较成熟了，我更愿意的是咱们俩先把一摊事儿起来试一试手，就是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试一试我们俩在磨合期间的手感。因为人对于人是有想象的，就我觉得咱俩一起干这事儿应该五五开，一开始是这个样子，但是做着做着就容易有那种期待和期待的落空。
对，
所以我才会说那句话，商业合作是友谊的开始。
甚至就是说，因为我们做顾问的嘛，就是说白了就是你肯定就得比你的客户见得多点，不然你怎么给他顾问呢？里面就有很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这个就是我很熟悉的一家公司啊，他们三个创始合伙人也是一开始就是这个股比就是谈了很多次吧，反正一直没有共识。后来他们三个人就觉得哎，一直谈不下去也不是个事儿，他们就从北京飞到了青岛。然后在青岛的一个咖啡馆里面，那个老大哥就说，这样，你们两个小姑娘，你们就想想你们自己要多少股比，我出去转一转，待会儿回来你们给我个数，反正100减去你们俩的数，剩下的就是我的。然后他出去转了一个小时啊，转着转着，然后姑娘们给他发微信了，说回来吧。然后他回来说，你们怎么样？他说我们决定了，就是我们俩人一人15%，你70%。他说好感动，这两个姑娘给我留空间，认我这个大哥，70%嘛，超过2/3了，对吧？绝对控股。但是他回了北京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不对了，为什么呢？这两个小姑娘每天6点美美哒下班了，出去约会了，说他自己每天晚上干到12点。他说不对啊，我们现在不像是一个创业的，更像你们两个是来打工的，拿股份的打工的。你们这么准点下班，一点创业的激情都没有，你们要陪我加班啊。然后他就去找这两个小姑娘谈，然后说你们这感觉状态不太对吧。然后说大哥你看，我15，你70，你是我的5倍，那你的工作量就应该是我的5倍啊，我每天干8个小时已经对得起你了，你得干40个小时。不对，咱们得重新谈。就是他们后来这个股比就改了，就不是75:15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你们其实会发现，就是这个他们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调整啊。为什么？就首先有一个原理，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性啊，人一定会倾向于用高估自己和低估别人。因为人在评估自己的时候，他是用过程来评价，但是他在看别人的时候，他是用结果来评价。这个双标是非常要命的。比如说啊，假设我跟全全合伙啊，他今天在外面跑业务跑了一整天，他觉得非常累，他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我在屋里坐办公室，我一看，你今天出去拉到业务了吗？没有。那你今天的贡献是零啊，对吧？站在我的角度，这绝对有道理，你今天的产出就是零。但是站在他的这个角度，我没有功劳我有苦劳吧，没有苦劳我有疲劳吧，我的贡献多多少少，但不可能是零啊。好，在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之间的认知就会出现了一点分歧，随着天长日久，这个分歧会越来越大，终于大到有一天我们觉得这个股比已经有绝对的问题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就看，如果你们还能够理性的谈，那就谈一谈，或许还有挽救的可能。有的公司就直接开干了，就是股东之间就起纠纷了，
又把他小孙了是吧？
不，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你看我刚刚说的这个双标普不普遍。我们搞那个动态股权，其实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动态股权就是根据那个股东们过去的这个贡献，我们把它量化，然后出来的一个分股的一个工具。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东西很有用的时候，是当时也有一个创业团队，他们三个人就都觉得自己的贡献大，另外两个人的贡献小，然后到最后说不拢。我就在我们这儿是4楼啊，我们当时的那个故事就发生在3楼。我在3楼找了3个，就是你们刚刚做的那种小会议室，我给他们一人一张纸一根笔，我说你们就干一个事儿，你们就在这个纸上写，你觉得公司做到今天，你的贡献占几%？三个人的数字加在一起是190%。然后我就把你，我说来吧，你们三个看看吧。其实三个都是聪明人，一看就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当时就给他们推荐了一个方式，我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量化自己的贡献，你们用量化这个贡献方式的一个方式，你来调整一下自己的股比。但接下来这个可能稍微有点枯燥啊，我尽量讲快点。就比如说啊，像这个我们两人合伙，我跟全全两个人合伙，然后我们现在想要研究一下我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股权该怎么分配， 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已经有点不匹配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说我拉来了一个单子价值100万，你说这个贡献应该怎么算？我说好，那按照我们行业的这个规则，比如说啊，我们这个行业的惯常的这种销售佣金就是10%，那你拉来100万的单子，我是不是应该给你10万块钱的提成？你没有要这10万块钱的提成，那么是不是相当，是不是等价于我拿了10万元的提成，然后我转头就把这个投给了公司？所以说就是我拉来100万的单子和我向公司投资10万元的现金，这两个件事情的它对公司的价值是等额的，没毛病吧？就是我们用这种方式，我们一一的就把自己的各自的贡献全部算下来。比如说，我说你没有全职在公司干，我全职在公司干，你说我一年全职这个贡献值多少？那你上一份工作的薪资是多少？年薪40万，那行啊，那你在这干一年，其实就相当于40万嘛。你可以自己过来，对吧？给公司省下40万，你也可以掏40万让公司去雇一个跟你价值相当的人。所以说，你看劳动力这个我们也可以量化。你就按照这个思路推而广之下去，把我们过去几年啊所有的贡献我们全部在纸上一个一个写下来，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把它给量化了，到最后算下来我是300万，你是500万，那我们之间的股比就是5:3，分完了这就搞定。
牛啊
牛啊，
把每个人在公司中的所有贡献每个环节都进行市场化定价。
实际上不一定非得是市场化，它只需要就比如说我
量化，
对，量化就行了。我们不讨论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拿到市场上去能卖多少钱，我们只需要把两件本来不相干的事情，我们通过某一个锚定物，我们把它锚定起来就完事儿了，
可比了，
对，就可比了。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的这个股比就可以算。但是啊，又是自媒体，就是这一套我发现在自媒体这儿，因为有我给好几个博主推荐过这套工具，我发现他们有的就是不愿意用。为什么？当然就是这个也是我细细的做了一番心理按摩啊，按出来的他们真实的答案。他们害怕这样算下来自己反而是股比比较小的那一个，所以我不愿意按照这个方式来。因为我原来确实就是接待过一个团队，他们有3个公众号，分别是3个主理人。在这个时候就是这3个人其实从收入上面来说，就是不同号的这个收入是有高有低的，但是呢这3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才。我就怕这种，最好是你们3个人都承认自己是略有不足的，所以说要互补，你们这个团队就能长久。但是3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才，这个我就挺头疼的。
才华难以量化，
最后果然拆伙了。
都觉得自己是公司里最有才华的人，一般这个就走不远。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要量化，我不希望你谦卑，我也不希望你自信，咱们就实打实的拿数据说话就好。
这个又回归到了我们董宇辉困境当中了，对吧？我们回归到董宇辉的那个困境当中，你觉得董宇辉值多少？
哎，你还真别说，
你还真算过
啊？不，我倒没算过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类比一下，比如说，就是我就按你的这个直播间你的这个销售额来算，你的这个直播间销售额是，然后乘以你们的佣金比例，这就是你们这个团队所值的钱，然后呢，减去你们这个团队要支付的各项成本，比如说人员工资啊，巴拉巴拉的这种，那剩下的不就是你董宇辉值的钱吗？
那你觉得董宇辉现在假使他的年薪是1000万，你觉得他调整到多少是合理的？今天全给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直播带货有多挣钱，罗永浩的7亿都已经还完了，大家有没有算过？如果我们今天认为，罗永浩在这里，他的影响力、他的变现能力在这里，他的 IP 能力在这里，董宇辉在这里嘛，然后其他主播在这里，那董宇辉即使达不到，对吧？7亿，他也是亿这个级别的，但他几千万肯定不合适。就你脑子一过，你就知道这笔钱算出来，因为网民现在会有两种情绪，第一种情绪是知道董宇辉拿了几千万，觉得我操，我们俩阶级都不一样了，我还为你说话，你是资本家呀，我是打工人啊，这第一种情绪。第二种情绪是理性的计算，当你是一个超级大 IP 的时候，你到底值多少钱？你这个算完之后，你会知道他拿少了。
实际上呢，就是其实这两种都不一定对。首先第一个，董宇辉，你说他是不是资本家？不是无产阶级了。 其实在我看来，董宇辉他仍然是一个标准的无产阶级。
怎么说？
因为你不占有生产资料，因为你手停口停，你不劳动的时候你是没有被动收入的。
好了，今天摆脱资本家这个称号。
对，其实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说，自媒体也好，我们律师也好，就是但凡你是靠出卖自己的脑力而过活的，你都是永远的无产阶级，因为你不占有生产资料。但是相反啊，农村的农民可能比我们有产，因为他们有土地，
他们可以出租土地。
对，只要我有资产可以给我产生被动收入，我反而不是无产阶级了。而这个被动收入不需要很高啊，它只需要能够覆盖我的基本开支，我就财富自由了。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比如说我有20亩地，然后我出租20亩地，1亩地5000块钱，我一年收入10万，但是我在村里面怎么花一年都只能花8万，我财富自由没问题。虽然说这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低配版财富自由，但是也是财富自由。但是相反，就是像我们这些所谓的啊，看起来你收入高一点，但是你看你是有一个商单才有一笔收入，我是有一个案子才有一笔收入，我们都是有了这笔不知道下一笔在哪里。相反，我们还有什么工资啊、房贷啊这些东西我们需要还。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们比那个农村大爷我们的压力大多了，我们才是真正的无产，我们才是无产阶级。但就是大家都是无产阶级，无产的方式不一样。董宇辉他也是这种无产阶级，甚至就是说李佳琦可能也算是这种无产阶级。但是第二个，你说董宇辉他的这个收入高或者低，过高了吗或者过低了吗，也不见得。首先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也有一些做人力资源咨询的朋友嘛，我也问过他，就是你觉得给多少工资才是合理的。然后他说，实际上你这个问题就跟谈恋爱一样，他们两个人自己觉得合适就是合适的，你很难就是说，就是你提出一个客观的数字，然后所有人都说这个数字一定是公平合理的，不容置疑。其实没有，永远都是你们两个觉得好就好。因为说实话，如果说设想一下，比如说8年前10年前，董宇辉他入职的不是新东方，而是某个保险公司，让他去做销售保险，可能佣金也会给的很高，但是他会有这种什么诗词歌赋顺手拈来的能力吗？因为你不做教学，你是没有动力去看这些的。
嗯，
哎，其实从这个角度上面讲，跟新东方也是相互成就的关系。而且呢，新东方过去又经历了那么多打击，现在能给我开出这个薪资，我挺满意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也可以。而且实际上，我个人的感触啊，就是金钱它带给人的这种快乐，它是有一个阈值的。一旦超过了这个阈值之后，金钱的进一步增加，它确实仍然会带给你快乐，但是它带给你快乐的幅度会降低，因为它到达了边际效用了。就我不知道我说这个意思大家听懂没有？就比如说现在你说你给我8000万，你比如说我现在你说给我8000万的快乐和给我1亿的快乐，两者之间真的差很多吗？反正都是天文数字，我花不完的钱，对不对？真的有差那么多吗？可能没有差那么多。但是如果说我的工资从2万涨到3万，这个开心幅度那可能是大大的。
在场各位都露出了笑容啊，已经开心的脸上了。
不，因为我真的经历过这个。我当时刚来深圳的时候，我1个月就4000块钱。你们想想，就是在深圳1个月4000块钱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嘛，对不对？头3年来不敢谈女朋友。你月薪4000，你还配谈女朋友？然后后来就是自己单干之后，轰的一下收入就上去了，当年特别开心。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哎呀，就是几万或者几十万的这种波动，就是其实我的心里面没什么感觉，
空虚，
其实
对我没有意思。
倒也不是，但是呢，就是它给我带来的幸福和快乐，就远远没有就是说你的收入从4000涨到10000的那种收入来的大。
哎呀，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了。目前整个直播行业最赚钱最多的人李佳琦，他那种崩溃，他一点都不开心。
对，所以说就是当钱到了这个份儿上之后，可能反而对他来说是一种枷锁。就之前我看马云他说过一个话，就是说他觉得月薪2到3万的人最开心。很多人说，对吧？你凡尔赛也好，或者说你不食人间疾苦。其实我现在我大概有点明白当时马云是什么意思了。 月薪两三万，其实你已经属于是这个城市中产阶级了。然后或者你也足够，就是你生活就是还可以嘛，对不对？但是呢，你一个月就两三万，所以说你在公司内部是不可能被委以重任的，你不需要担什么责任，你摸鱼躺平划水其实也可以。所以说就是觉得，就是一方面你有高出社会平均水平的物质生活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有没有与此相对应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你是最爽的。如果说我一个月给你开到5万6万，但是我给你压了很重的 KPI， 可能你反而没有这么开心。
嗯，我觉得全可以对于刚刚那个话题做一点补充。你真的觉得流量是无产吗？流量是不是资产？
我其实当时就觉得，哎，但是我觉得我说这话不太好，为啥呢？这是给我们这个行业招黑。但我既然大家在场都是自己人，我就可以跟大家实话说，我认为流量也好 IP 也好账号也好，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产资料，它就是厂房，就是机器，就是土地，就是资金，对不对？你能，它本质上来说，我觉得跟土地、厂房、资金起到的是一样的作用。你有一个有账号的，它就是可以在我这上源源不断的去产生各种各样的能够商业活动也好。我很早之前曾经跟我们合伙人探讨过，我写这个公众号商业模式是什么。因为我那天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我4年前写公众号的时候接待过的客户，现在很多已经退市甚至倒闭消失了，但是我们还是在公众号上接着广告，就是我们的客户4年前的客户已经死了一半还多。然后我就在想，我们到底是什么商业模式？后来发现，我们其实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本质上跟商铺差不多。我们写的这个10万加账号，它就是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在深圳一个闹市区的一个商铺。这个商铺呢，今天来的是华为手机，我将华为手机在这挂一个月；明天是小米手机，我将小米手机在这挂一个月。没关系，我只收这个月的商铺钱，你们把这个过路费交给我就好。本质来说，我觉得我们做的其实还是租金生意，没有区别。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个公众号它就是我的商铺，就是我的大楼，就是我的商场。
我觉得唯一的区别是，有可能有一天有一个无形的手把你的咽喉狠狠摁住。
那房地产也有被打击的时候呀。
好，今天就解到这里。
但是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就是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资产还有一点不一样。一个商铺放在这儿，我一年不管它，它还是在这儿。你的公众号断更一年试试看，它仍然是一个你需要高强度的去投入才能够维系的一项资产。如果它是一项资产的话，
但是你想想，一个大楼，我一年不保养它，我不运营它，它 maintenance， 它外壁玻璃碎了，
它仍旧可以购买。
我过一年，我把这个重新打理打理。就举个例子，我被封了一年，我过一年之后我重新开始更，我还是能更回到现在这个水平，只不过可能一开始会有些困难。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啊，这是地皮和大楼的两个概念。地皮是指这个地皮是否可以买卖。你一个 IP 是几乎不可买卖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点、啊
哦、卖不出去。
对，你如果你是一个举例子，
你没法卖，它跟你的这个人
是
高度
绑定的，就是你这个不能以地皮的形式出售，所以它不是资产，只是你的租金高，让你现在产生了它是我的资产的幻想。
有道理，
也可能是因为你年富力强。
对，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不能够交易变现，只能够带来现金流的，这个你恐怕很难把它称为一种资产，它本质上还是你的劳动力，
只是你的劳动力的溢价高。
就像华为那个虚拟股一样，虚拟股是不是就这样了？你只能够拿分红，你不能够直接卖。
其实如果说华为他们愿意出台一个允许员工之间相互转让的话，其实也可以卖。这个其实反而不是那个，因为就是虚拟股它是一个纯粹的，就是它不认人，它就是个钱的符号，对吧？就类似于房产证，它也只是一个资产的符号，这个东西它都可以卖。就好像你给我一个房产证，你说这套房子送你，我绝对不会在乎你的这个房产证是不是已经污损破碎不堪。你一张100块钱的钞票，你在地上狠狠跺它两脚，把它跺得非常脏，它仍然是100块钱。但是如果说你
把拳拳放在地上跺两个，可能真的就断气了。
或者说就是你传出一些不好的新闻，可能你的人设就崩了。那在这个时候可能一夜之间你的这个资产价格就归零了，它的波动和风险就是很大的。
有道理啊，
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了。
重新思考
了，当然就是对，当然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做股权这一块，其实也会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的 IP 入股、技术入股，其实这种东西在我这儿我统一把它视为劳动力入股。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有，你们知道有个东西叫做投名状吗？就是上梁山，你要下山先去杀个人。《水浒传》里面明确提到过的， 对，就是断后路，就是如果就即便你是官府派来的人啊，你杀了一个人你也不可能再回到官府那边去了，所以说你要断你的后路。这个断后路在我这儿就是被称之为一个不可逆的投入，你要投入了这个资源我才相信就是你跟我是一伙的。在公司里面你看我投钱对吧，这个钱进来了我是不能够把它给要回去的，这个是因为房租什么的都交都交了，我怎么拿回去？但是你说我投入一个 IP， 这个东西其实你随时可以拿回去，你明天你在公众号上说一个，不好意思我跟倪律师不合作了，我决定自己单飞，请大家祝福我，我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大家都知道其实最典型的就是李子柒嘛，对吧，李子柒出来了，你和微念公司你是可以打官司，但是我们大家仍然只认李子柒这个 IP。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面讲，李子柒他没有损失什么，他顶多就是损失两年商业机会，而且这两年商业机会甚至不是说微念公司给他断的，是他自己选择不更了，他要愿意更的话没人能拦得住他。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如果说你说你投入你的一个 IP 啊，我是不会觉得就是你像我们这儿投入了一个资产的，我只能说你这个 IP 你在我们这儿没合作一个月我就给你算一个月的租金，就是你刚刚的这种概念，你投入了一个，我按时长给你算你的投入，我顶多就是按这种方式。就包括那些所谓的技术入股也是，很多那些所谓的技术入股的合伙人，你说他真的转给公司转移了什么专利吗？他没有，他就是说我就是个写代码的，我就在公司写代码。那在这个时候其实你所谓的技术入股其实就是你这个写代码的劳动力，因为你随时可以走，所以说其实你也没有向这个公司投入任何这种不可逆的一个。
那他说我写的代码将来留给公司，公司长久以来可以用它去运行，那这算不算我给公司提供了？
这是你交付的劳动成果呀，这跟你向公司注资是两码事。当然就是如果说你说公司每个月给我发10万块钱的工资，然后我每个月再给公司实缴8万块钱，那这个8万块钱是一个投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把你的劳动价值变现。因为现在我们归根到底我们回归到法律，公司法我就指认你向公司的投入，我就指认要么是资金，要么是可以转换成资金的其他资产，比如什么货币啊，比如或者实物资产啊，或者是知识产权啊之类的无形资产，就只有能够变现的买卖的无形资产才，
哎，在那边
就只有能够变现能够买卖的这种我们才算是出资，你其他的这种人力出资我们是不认的。因为人力出资比如说我跟你签了个合同啊，说我人力出资10年，公司干到第二年垮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剩下的8年劳动力我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公开拍卖吗？价高者得，然后我说你我买你8年，这8年你要到我这儿来受我蹂躏，我叫你干啥你都得干啥，
非常精彩。
不，就是我们还是不允许卖身为奴的，对不对？就是人他是不能够被拍卖不能够被买卖的嘛，对不对？对吧？所以说人不能够买卖，所以说人就不能够拿来出资。如果我们是个奴隶社会，我说我拿100个奴隶出资那可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奴隶社会了。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互动时间，我们开放两个问题好不好？开放两个问题就让大家走人。
其实我一直在想呢，刚才您是开头的时候讲的那个，就是你作为一个律师，如果投资人给你投300万，然后你不会接受，因为你觉得我拿300万没有用，因为我本身专业能力它没有太大的提升。但我想到一个办法，因为我本身所处的行业也跟律师行业稍微有点像，好像算咨询公司，人力高密度行业。好，那我就想，那我拿300万我可以挖人吗？我去把隔壁别的公司特别牛的那种律师团队挖过来，他就带着案子过来了。
第一，300万不够。然后，第二就是，大牛律师，在选平台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知道，他们看的不是这个钱，而是说你的这个平台能给我赋什么能，我们能有什么化学反应，这个东西它会比短期的一笔钱更加那啥。在深圳的顶级律师没有哪个年收入低于1000万的，你刚刚说的300万不过是人家一个季度的营收而已，你要拿这个来挖人可能挖不动，但是到那时候可能玩法会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业内其实现在有很多这种法律咨询公司，就是你们可能在小红书啊或者说这种网上你们会搜到很多这种什么低成本教你打官司啊之类的这种帖子，其实基本上就是这种法律咨询公司干的。 但是呢，就是他们其实主打一个就是以量取胜，他们的单案质量是很低的，比如说我就收你个几千块钱，甚至1000块钱，然后我后台匹配一个律师，然后他给你提供一个非常轻度的服务，500块钱我甚至付给这个律师的费用更低。如果说我有足够的宣发成本，我来堆这个，已经有人证明了，就是这个他在商业上是可行的，但是呢，这个他所要消耗的资金成本，从目前来看，基本上是只要你做大啊，基本上是按亿来算的。而我呢，想了一想，以我的自知之明，我可能没有操这个盘的能力。我知道业内有一些人有操这个盘的能力，但是也有更多的人死掉了，然后还引发了一系列的这种投诉和麻烦。对，然后我大概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玩的，但是我不想这么玩，但是确实有很多人这么玩了。
嗯，我尝试回答你的问题啊，就跟我们自媒体行业特别像，因为我们自媒体行业从2014年开始就有投融资的现象出现，到2018年到今年几乎没有了，核心就是它无法被规模化。所有的投资，所有的资本是很聪明的，它需要找到有利润的地方，而这个利润不是指你几倍的利润，是几百倍的利润。这个行业的天花板太低了，它是无法被你想象中这样规模化的，即使是堆人力。就有点像你家门口的那个理发店，你平行的开100家是 OK 的，可以开的，但你更下面一个问题是，我怎么给每一家店找店长、找店员、找模式、找他的匹配方，或者你玩的就不是这个游戏，不是开店游戏了，你玩的是一个资本游戏，你的能力模型就变成了从开一家店捡好一个头，变成了我如何融到资，对不对？我如何选址？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和全全喜欢用的一个服务叫洗个头发，就这种服务，大家想一下，你考验的，作为这个洗个头发的老板，你考验的是你的洗头的能力吗？你能不能把一颗头洗好？还是考验你的管理能力，你怎么管你的1000个员工？还是考虑你的融资能力，你怎么跑得比别的什么什么朱棣洗发更快？所以当给你不同的钱是会找人的，给你不同量级的钱，你就要想出去跟他匹配的商业模式。而我认为在倪律师看到这300万的时候，他内心会做一个选项，这个选择啊，这300万给我赚的多，还是我靠自己赚的多？就是每一笔融资其实背后都是一笔借款。我觉得很多人误会啊，很多年轻人会误以为融资是送给你的钱，融资是一笔高利率的借款。
其实不是，他的那个合同里面，对，他的那个合同里面也一定会保障他，因为这种合同我自己都写了太多份了，什么回购啊，对吧，之类的这种，甚至对赌啊之类的，大家都懂啊。实际上我并没有很想赌啊，我也不是说很缺你这个钱，
就一个是稳定性成长，就是投你自己嘛，就是你拿自己的时间投自己的收益高，还是你问别人借了300万，然后未来他可能是个高能说
高利贷吧？
能说高利贷吗？
我觉得能啊。
我觉得投资就是高利贷啊。
人家要的对吧？你看现在这个国家保障你的这个借款利率大概就是15.6%嘛，年化，对不对 ？LPR 低一点的话，甚至可能到14%左右。如果说我的投资期待回报我就是年化10%几的话，那我为什么会选择就是股权投资这种我可能会血本无归的这种方式呢？我随便，对吧？做一些基金的这种组合啊，一些业绩好的基金经理他都可以做到年化20-30%啊，对吧？我直接把钱交给他们玩不好吗？我愿意来做这种初创企业投资，那我就是做好了就是投10家死9家，然后剩下的1家给我100倍的回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呀。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其中99家成为了老赖。
对啊，
有一家你要为他赚100倍的钱。
嗯，你是那个负责赌的人，还是被他投的那个骰子？问题在这儿。嗯，
我跟倪律师提的那个问题，倒不是说我在对人力，因为300万它只是一个数字嘛。因为我觉得咨询行业它本身一个是靠人，另一个呢是很有可能这个行业吧，它不光是这个团队它能够产生的价值，它是比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它能接单，然后那种牛的律师团队它其实也是能带来资源，这样它来注入你这个团队，你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强大的，创造。
哎，我听懂了，宝，我跟你说实话，就是人力密集型行业。
对，
人力密集型行业。
但我们这个行业，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这个行业律所之间挖人从来都是靠情怀和梦想，没有靠现金的。
对，我今天来到这个厂，林律师就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让你尝尝深圳的特产画饼。
老板画的饼。
我问他晚上吃什么。
我其实我真的点了外卖，但是其实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们这个行业就是靠这个来挖人反而不靠钱，因为值得被挖的律师都不缺钱，他们要的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就哪怕是挣钱也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所就缺一个做上市的，我们这个所就缺一个做破产的，你来我们就圆满了，同时我们所内所有的这种相关的擦边的流量全部交给你来变现，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需求，同时能够赚钱。
哎，那你怎么看那种律师常见的现在拍各种很神奇的什么倒立洗头啊，什么一边跳舞一边普法呀，一边穿着内花内裤蹦来蹦去啊这种的？
实际上呢，就作为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网民的话，我会觉得哎这个有意思啊，但是其实作为同行我觉得挺悲哀的，大家但凡你能体面的挣钱，你谁会愿意去扮小丑呢？而且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用舒淇的一个话来说，衣服脱下去很容易，你要穿回来很难。你想想，就是你在网上的这些视频对你的影响，你以后的客户怎么看你？你是希望就拿各位来说吧，就是你们找律师的话，你们会希望找一个厉害的律师还是找一个搞笑的律师？虽然我这个人也喜欢讲笑话，但是在聊具体业务的时候我可不太，对吧？实话实说，如果说你都给自己定了这么一个搞笑博主的这么一个标签，那么你还指望着就是那种就所谓的优质客户会上你的门吗？当然就是也不排除人家本来就不想干律师，律师是人家这个搞笑博主的一个人设，人家的主业就是搞笑博主，只不过顺便考了一个律师证，那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好，非常精彩啊！首先非常感谢宁律师今晚的发言，我觉得从开场到结尾都一路精华，然后这个也将成为我们第二期非常时长非常长的节目，也希望现场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群里面反馈一下，您律师的现场是不是比我们听到的更精彩？其实你们听到那个版本，我们经过了大量的剪辑，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是非常黄暴的。对，我也想说，可能真人更有魅力啊。
想到哪说到，但是我大概记得，其实坦白来说啊，就是今天我们没有聊那种就是。大家都会很关心的，就是那种什么刑法的问题或者婚姻法的这种问题。我们更多的是站在劳动法、公司法这种，就是你站在一个开公司的角度，你可能真的会遇到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刚刚我们聊的这么股权分配、股权调整、股权激励，然后我们这些股权出资之类的这一些问题，其实就是可能大家会觉，我希望大家都听懂了啊。如果你们都听懂了的话。但实际上就是我尽量就是用就是大家能听懂的这种方式来讲，因为如果说我直接给你们念条文的话，会非常非常枯燥的，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也听不下去。但是呢，就从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就是我们把这种干瘪瘪的东西，就是以一个大家能听懂的方式讲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责。虽然说就是它可能不像罗翔讲刑法那个样子，就是让大家就是感觉那么暴力、那么刺激、那么。引人入胜啊，因为商法这个东西它本质上真的很枯燥。如果说大家觉得就是今天讲的可能还多多少少有点意思，相信我尽力了啊。
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把精彩两个字打在公屏上，鼓励一下我们的倪律师。因为我们一开始坐下来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上我们的播客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有，第二天就有人打电话到我公司里来说我要找倪修志。
对对对，但是他想请法律顾问啊，
说明我们多少还是有点影响力在的啊。如果我个人的推荐是这个样子，因为上一次把这趴剪掉了啊，这次我再呼吁一下，就是我真的觉得您律师作为我们的代理律师，其实是很懂博主的，是很懂 IP 的，也很懂商法的。虽然我们第一集讲的都是黄暴案件，
啊，这不是想要流量吗？
但这一波确确实实给大家解决了一些问题。对，我觉得大家私下里或者是一会儿的提问时间，可以抛很多你自己内心真实的疑问，然后去启发您律师给你一个比较好的答案。我觉得就回到我们上一期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观点，其实就是当你真正开公司了，你才发现哇，有这么多坑，如果我早知道就好了。因为我的每一个早知道后面对应的就是钱、时间、机会，甚至是资源。我们是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嘛，所以我们更看重这种东西。